教导。好，我们先祷告。恩主天父，我们再次把弟兄姐妹们来交托给你，感谢神，你在这个末世，你让我们能够从弗兰姆教授的身上，他能够如此敬虔，如此的有智慧，有你圣灵的引导，得把这样好的教导写下来。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器皿，我们就是把所领受的来尽量的教弟兄姐妹们也尽量学习。求主你坚定我们的信心，每一堂课我们上完之后，主要我们就是带着感恩的心的来回应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求主你保守这里的每位弟兄姐妹，保守教会，主要让我们更加的敬畏你，让我们高举圣经，无论我们将来会面对怎么样的挑战，主要让我们的立场不动摇。求主你保守，求主你赐福，求神你赐给我们精力、体力、精神还有信心的来学习。感谢主，我们把一下时间交托，我们就祷告你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如果你上一堂课你没有来我基本上我会前面一两章的 PowerPoint 我会重新的来略略讲过我们上回谈什么。 OK， 好，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去这里我是要让你们知道，你们可以去青草地买这本书。基本上以前它的 book cover 是这个是这样的，现在的 book cover 是这样的。 Essential Truth， 年轻人现在是在教的年轻人，很好的一本书。 R.C. Sproul 很清楚的把我们的神学立场讲得很清楚，又很容易看的，只是你要去思想它。所以这本书有华文版，叫做神学入门你也可以买来看，华文跟英文的。所以我们在谈这些课程的时候呢，这些书我们在推荐的时候呢，你就直接去找晶晶执事跟他购买。好，接下来我们谈上一回我们谈第五课的时候 Chapter 5 的时候，我们谈到启示与历史。还记得我们上一回我们谈人是如何从三方面来削弱圣经的权威吗？你们还记得吗？哪几方面？不要紧，很自然的。OK， 第一方面，他们谈到启示以人的自主的理性，他们很高举人的自主理性。理性 ，All right， 如果我的理性没有办法超越，没有办法领受圣经里面的一些东西，我的理性是那个权威来决定圣经有哪一块、哪一部分是不可以接受的。理性，人的理性，所以它叫做自主 （autonomous）。All right， 所以上回我们谈到有一阵子有一些人代表人物。他们是把理性抬得很高，所以其中一个人我们也谈到是谁，康德，对不对？我们谈到康德本身是把什么，把信仰分成两个层面来看。一方面是信仰，专门这种信仰东西呢，就好像你那些神迹、那些奇事、那些跟生活上面好像没有关系的，我们不要谈。我们先谈人这世界上他们的学术、他们的学位、他们能够帮助人 的东西，那个属于最重要的那一块。而至于信仰那方面呢，是属于第二层楼，放在第二层楼，不要，你们要谈什么都可以在第二层楼，不要来干扰我的生活。和康德本身 是在这方面就是用自主理性来批判信仰跟基督教。然后接下来我们也谈到说，有人也重新诠释圣经里面的历史这两个字。而历史里面他们会说哪一方面的，什么是人类历史，有没有可能有创造的呢？好像不太可能呀。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有人会决定说，哦，这一块的圣经里面有关于这方面的历史不可以接受，哪一方面的历史还可以接受。所以是从这个角度他们来看圣经。所以呢，但是这一课里面我们的结论是什么？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什么重点？就是说，当我们讲到人类的历史的时候，弗兰姆说有三方面你要记住，有三大点你要记住，你不可以忽略的人类的历史。第一，就是上帝的创造 ，right？ 然后第二，你要记住人犯罪 ，OK？ 然后第三，人类历史是什么？上帝的介入，就是救赎工作。所以这三方面，弗兰姆说这三方面是人。当我们讲是这圣经的历史的时候，这三方面你不可以妥协的。所以这个是上一回我们谈的，这是他的结论。OK， 所以然后第六课、第七课我们就来谈主观的领受 （subjectivity）。 我们会谈到，今天我们会谈第六课、第七课，是我们谈到启示，还有人的主观的领受。哦，这一点我们就接下来再可以重新的来啊，接下来要探讨的重点。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还记得这个 slide 吗？上一回我们谈到这个 slide， 记得我讲什么吗？这是使徒信经，对不对？而白色的我们讲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然后有一些地方有一部分的信仰告白宣言呢，我用黄色的来代表，是就好像如果我们真的是用理性的来批判圣经的话呢，自己决定圣经有哪一部分不可以接受，哪一部分可以接受的话，我们基本上做一件事情，我们把使徒信经里面那些不可以接受的、很超过人的理性可以接受的东西删掉，所以白色就只剩下白色那几块肉、那几部分的使徒信经。这是上一回我们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自主理性的人今天在做这样的事情，我信上帝，哦，有一个上帝，有一个全能的父，哦，我也相信有一个主耶稣基督，没问题的，我可以相信这些，但是我不一定要相信那上帝呢，那个父呢，是创造天地的主，因为创造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很难想象。可能今天很多人会相信进化论多一些，所以这方面的创造这块就已经拿掉了。所以上回我们谈这个，我们上回谈到说，我们可以相信有耶稣基督啊，历史性有这样一个人啊，可以的，我不没有问题。但是我不可以接受他是由圣灵感孕，由童子尼玛利亚所生，我这个是超乎人能够所接受的东西，也是自主理性的来决定这样事情。所以我们在讲什么？我们上一回在谈第五课，他谈的是什么？其实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冲击，如果我们接受自主理性，高举那个自主理性过于圣经的权威的话，基本上我们是会沦落到这个地步的，是会的。所以你的使徒信经你读来读去都没有用的，没有意思的。所以恩悦教会做一个非常好的，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跟传统，就是每个崇拜我们都要读使徒信经，不然就是尼西亚信经，很好的。你这个一人外面的人一进来就看到，哦，原来这就是我们的立场，如果他不赞同，他不需要留下来的，很重要的。到这里有问题吗？ OK，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我们要谈的第六课，我们会继续谈有一些代表性的人物。好，今天我们要介绍另外一个人，叫做士莱马赫。 OK， 这个人是 The Father of Modern Theology。 OK， 士莱马赫他这个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然后这个人他是新代神学或者现代神学的之父。 OK， 他这个人呢，他本身他是说，我不相信信仰是可以靠这个所谓的理性的来看待的，就好像康德这些人一样，他不相信 ，right？ 他也不相信。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讲到有一个人叫做 Spinoza。Spinoza 是用自主理性来批判圣经，他说不可能有神迹奇事的，所以 Spinoza 这个人是用自主理性来批判所有或者删掉圣经里面所有的神迹奇事。但是呢，这个斯莱马赫他就讲说，不，我不赞同这些人的看法，而我不赞同用自主理性来批判圣经。但是呢，他说他的划分是什么呢？他这个人是说什么？这个人是说，我们必须先用感觉，我个人的感受，就是说他的主观来看圣经，我先凭感受来看上帝的话。所以第感受来看圣经，感受来看神学，感受的来反思 reflect。 OK， 所以从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了，今天我们上一回谈到自主理性是削弱圣经的权威的一个武器，然后同时我们也谈到上回也是有人删掉历史，删掉历史，然后呢，透过这样的一个看法呢，他们也削弱了圣经的权威。今天我们谈的什么？主观的感受 ，subjectivity 的来削弱圣经的感受。所以这个人就说，我们必须用感觉，因为他说，圣经到底什么是算是启示呢？然后当我们领受启示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透过主观的反应来回应什么？主观我们的感受来回应什么呢？回应一个客观的什么知识？主观的反应来看一个客观的真理。All right， 然后呢，他说我们不需要马上就接受的， 好来，我们先问我们的情感，到底我们是怎么样看这样的事情，或者圣经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记载。所以呢，从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呢，这个人是很看重感受的。然而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当他这个人是用感受的来诠释圣经的时候呢，基本上他也是用一个很自足的理性的来看这样事情，其实是类似的，只不过他可能是比较先入为主的用感情的来衡量，其实他也是用自己的自足理性的来看圣经或者看一个真理。所以这个人自莱马赫他是用情感先来看圣经，所以呢我们不要忘记他这样的做法就好像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在圣经里面他在看说，如果我们看到有一个 data， 圣经里面有一个 data， 它呈现给我们，圣经里面有所谓的一个数据，它呈现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用理性来分析，用理性来接受，用理性的来抗拒。但是问题是，富兰姆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真的能够把情感跟理性划分吗？没有办法的，是没有办法的。你没有办法说，哦，这个是理性，这个是情感。其实两个东西都掺杂在一起的，所以富兰姆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说其实情感是一种理性的表达来的。 Alright， 打个比方，当我们说我相信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我们每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是有情感的读出来，对不对？ Yeah？ 然后呢， 这是充满情感的一句话，因此呢我也带着情感的为耶稣基督而活。当我说我为耶稣基督而活的时候，这句话不是叫你随随便便而活，这句话也是带有理性的而活。所以这当我们讲这样的一个，当我们读到这些话的时候呢，就圣经里面这些话说我要为耶稣基督而活，为什么？因为我被他的爱所感动，我被他的死所感动，这个情感理性这两个东西是你永远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划分的。 OK，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事情。然后另外一个东西，所以很自然的情感跟理性是划分不来的，理性也是情感的一种流露。 Alright， 其实如果我们好好的在想这个人的立场的时候，他其实在讲什么，他说其实他的信仰，他本身的那 consciousness， 他是本身是不愿意俯伏在上帝的话之下，他还是会回到人自主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如果你在跟谁谈什么问题，尤其是那些反对圣经里面的话的人，或者反对上帝的话语的权威的人，无论他在谈什么，他基本上他一定迟早会回到这个，你会迟早会看到这个，他要自主这个问题，一定的，跑不掉的。你要不就是让神来自主，要不就是人你自主，是这样很清楚的，你就可以抓，当你这样划分的时候，你就晓得怎么样跟这样的人谈东西，要不就是人，要不就是上帝做主，可以吗？到这里 ，Alright。所以另外一个人，齐克果。齐克果他这个人虽然他承认圣经是很客观的一个启示，但是他认为个人或者一个个人主观的回应是更重要的。这个人是怎么样的看呢？他基本上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呢？因为齐克果他活存留的那个时代，他所看到的教会 ，Alright， 在丹麦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教会是很死沉沉的，所以他基本上他就因此呢，他就希望能够在信仰上面能够更加活跃一些，因此他就更加的看重什么主观的一个回应，所以这个人也是一个很喜欢谈感受的一个人。然后呢，所以我们该如何，我们怎么看呢？我们对他们的回应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我们该如何去平衡，很多时候我们来到两个极端的时候呢，我们来平衡一点，我们一方面不要太高举神的话多一些，我们一方面也少讲自己的感受，我们经常要说我们同时要平衡一些，很多时候我们讲平衡的。但是富兰姆的回应是什么？富兰姆说我们不需要做怎么样的平衡，因为平衡这两个字是很抽象的，我们只要相信个人的主观 OK， 是必须俯伏在那个客观的启示之下，个人的主观你必须俯伏在那个客观的启示之下，而这就是神向我们每个人沟通的一个管道。所以我们不要是说平衡平衡，一平衡这个字通常出现的时候就是代表那个人其实是没有什么解决方案的。很多时候我们讲平衡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很具体的答案的，尤其是卡在两个很极端的思想或者方法的事情上面，我们讲哦平衡一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方案的。但是弗兰姆说不，我们的主观的领受跟回应必须俯伏在客观的启示之下。 Alright， 所以我们不要去尝试 去平衡的，他说没有东西平衡的。 OK，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弗兰姆对这个人或者这样 的看法的一个回应。 OK， 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而这些都是历史性的一些人物来的。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也是一个很看重主观也很看重感受的这个人。 Alright， 好，他说哦，启示的最高点，启示的最高点是什么呢？启示的最高点就是人跟上帝的那种接触。什么接触？哦，很奥秘的一个事情，我可以感受到很奥秘的，我可以感受到哦，上帝好像跟我很亲密，那个是最高的信仰的最高的最高点 the climax。 OK， 今天这个东西是很吸引人的，不然的话你不会去说哦，我要去某个地方来去默想，然后我们来去什么去做一些宗教的一些活动。我不是讲基督教啊，我是讲宗教的其他信仰的宗教活动。哦，那个时候你来到个安静的地方，你的灵跟某种灵可以接触的，这个基本上他说那种主观的感受是很美的一件事情。今天很多很多的宗教信仰他们在做这样事情。哦，你很累吗？你的工作压力很大吗？你要不要 sign up 有一个某某一个旅馆酒店，他们每年都能够带团到泰国去。哦，有一个地方让你默想，让你安静下来，让你回想这一生是怎么样度过。哦，很多人很精彩的就去了，然后也很平平安安的回来。所以这个主观人与神那种接触我们不要忽略，这个东西的那种震撼力是很强的。而我们也不要以为这样的事情只是发生在其他的信仰上面，不是的。待会我会介绍另外一个人，你会发现到原来他也是影响到基督教。这个人 ML Brunner 他本身他不认为圣经或者上帝的启示是可以用字来表达的。他说当我们说圣经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启示的时候，基本上他就已经失去了那个人性化，我们已经是在 depersonalized。 哦，就说读了好像硬邦邦的死板板的，所以没有意思的，就没有感情的存在。所以 Emil Brunner 他就本身就很看重那个哦，我这个人的灵跟某一个神明的灵接触，哦，那种是太美的一个感受。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危机我们要注意的。而 Emil Brunner 也说神的话是不可能写出用硬邦邦的字能够写出来的，因为上帝的启示呢，圣的启示呢，是不能够用人的语言或文字表达的清楚的，因为这个是这种奥秘。因为神是什么？神是无限的，我们的人的字体是有限的，我们的 medium 是有限的，我们的媒介是有限的，你怎么把无限东西写出来呢？哦，听起来好像很真实，对不对？听起来好像 是很有理由的一个事情。所以因此呢，今天就会有人轻看用文字写出来的圣经。 OK， 很危险的。所以当你抓到这样这些人，你不一定要认识这个人，你不一定要去找他的照片，你只要抓住这些人的概念，然后再想今天有没有发生，是有的。马来西亚有一些教会，他们曾经已经邀请不属于基督教的宗教人士来教他们怎么样灵修，灵修的最高潮就是来到这个地步，马来西亚。所以我们不是在谈理论，我们是在谈一个危机。所以去的人哦，都是牧师传道，你不要忘记呀，这个是教会软弱的一个光景。所以弗兰姆又怎么样回应呢？弗兰姆怎样回应这个人的这种这样的一个正理论呢？ 他说这个人 Bruno 这个人的讲法，他很坚持的认为，客观的上帝的话语如果是用字来表达，就能够妥协神跟我们的那种交通，那个无限的没有办法跟有限的人的交通。他说这样的立场是 nonsensical， 是不可理喻，也是不可接受的。他说不可能的，他说基本上他说没有这样的事情。他说他 it is not true， 一个真正的一个友情不可能因为某种事实表达出来会妥协一个人的友情。打个比方，我跟你是朋友，我跟你的友情不可能因为我们讲出一些事实就会影响我们的友情，会吗？所以富兰姆说不可能的，他说不可能，不要因为当我们把启示客观的真理讲出来的时候呢，就会影响我们跟上帝的那个情感的问题。所以这个是 John Emery 富兰姆对这个人的一个回应。所以因此他说这是把你的情感抬得很高，把你跟那神明的关系抬得高高过于那个上帝的话，这个是荒谬的一件事情，荒谬的。 OK， 他说打个比方，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什么例子呢？来，我们先看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读第三节跟第四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说，他就是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的权能命令托住万流，他洗清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第四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当我们读这两段经文的时候，他是在讲谁？讲基督。他是一个客观的什么真理，是不是？但是当我们读完这句话这两句话的时候，它会不会影响到你跟上帝的那种，影响到你那感受，会吗？不会的。所以富兰姆说，当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它根本就不会影响到你跟上帝的那种情感或者那种关系。虽然这些字是硬邦邦的字， black and white， all right， 白纸黑字，但是这个是客观的启示，它从来就不会影响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所以 Emma Bruner 他这个立场是没有办法站立的。我们先谈感情，我们不要把神的话局限在圣经的白纸黑字里面，他这个立场是没有办法站立起来的。 OK， 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也是我相信上回我们有略略谈过，不过这个人他也是很看重人的情感，虽然听起来好像不是，但是其实他是的。这个人就是今天很多人所爱的巴特。哦，这个人是讲什么呢？虽然他这个人他有写罗马书的释经书，但是呢他本身他是很看重什么呢？本身这个人很看重道成肉身的概念，就是耶稣道成肉身。巴特这个人很看重，在他的神学的里面的历神学 的思想里面，他很看重那个道成肉身的什么道成肉身的那种概念，就是说神上帝的儿子如何降临跟我们那个碰面，如何在某年某月某一个时刻某一秒钟跟我这个人哇很亲密的那种概念。所以他所谓的道成肉身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哦，耶稣基督曾经在历史当中他变成人，然后呢透过玛利亚，然后透过他圣灵感孕他生出来，不是这个意思。他所谓的道成肉身，他是讲说耶稣如何在某年某月某一个时刻很亲密的接触到你，他这是他的概念。所以这样的概念是很什么，也是很主观的。所以卡巴这个人今天影响神学院很深，他听起来好像是属于保守派的，但是他不是。 All right， 然后他这里在讲什么呢？因为卡巴在讲一句话，卡巴说圣经神的启示，神的启示是什么呢？圣经不可以被称为是神的启示，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说神的话本来它的本质是什么？是可以，是必须不断的在形成当中。 也就是说他在讲 is becoming， all right， 他不可能局限在你的白纸跟黑字里面，不可能局限的。因为呢，当我们说神的话、神的启示，圣经就是神的话、神的启示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不但只是在局限上帝的启示的那种作为，他说我们其实是在，如果是神的启示，圣经就是神的启示的话，基本上从历史里面来看呢，你会发现到人去 manipulate 这个所谓的上帝的话， manipulate 就是什么，就是去操纵，操纵 manipulate， alright， 说上帝的启示不可能是这样的。他说人因此呢到头来那本圣经只不过是人所写出来的一个作品，是人自己保存下来的。OK， 然后呢，他也说，如果上帝的话是局限在圣经的启示里面，圣经的话语里面，那基本上上帝已经失去了控制，神已经失去了控制。然后呢，所以因此他说，圣经我们所看到的圣经，不可能这样简简单单就认为它是等于上帝的话。所以基本上巴特他本身他对于神的启示是这样看的。我们一路来在教会里面，我们教导有两种的启示，一种启示是什么？普遍启示，待会我们会谈这个。另外一种启示就是特殊启示。今天如果你去到一些神学院，他们会教普遍启示，是的，相信巴特的人，高举巴特的那些老师呢、牧师呢，他是会教你，教你什么巴特的思想的。他会教你说，是有普遍启示，你从创造里面你可以看到上帝，你从其他的信仰里面你可以看到基督之光。然后但是他来到特殊启示的时候，他说没有特殊启示了，已经没有了。所以当这样的人，当有这样的老师说没有特殊启示的时候，基本上他是基本上是迟早的问题。你会发现原来他的影响是受到巴特的影响，因为他的概念就是这样。他说上帝的话是不可能局限在那个字体里面，不可能的，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所以这个是也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课题，也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神的话，Alright， 神的话，他同时也说，神的话，圣经我们所看到的神的所谓的圣经呢，只不过是人所写出来，跟长年累月累积出来的一个产品而已。Oh no big deal， Alright， 但是富兰姆说什么？不是的，如果我们好好的来看圣经的话呢，的时候呢，我们每次我如果好好的来看圣经，我们在讲什么？每次上帝他向摩西宣告他的话语的时候，他的律法的时候，他要他们的回应是什么？他要他们的回应就是说，人你必须相信，人你必须顺服，人你必须回应。所以十诫赐下来的时候，律法赐下来的时候，神所要的回应就是人你要相信，人你要顺服，人你就要有一个回应的。虽然那个也是写在石板上面的字，对不对？布拉姆说不可以像巴特这样的来看圣经的，我们不可以接受。所以因此呢，他要神的在上帝的护理之下，从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上帝的启示不断的临到，一直到今天我们有了圣经，上帝的护理之下呢，他就是要我们把上帝的话保留下来，一代传一代。所以你现在回想起来，摩西不断的提醒他的百姓，神的百姓说，无论你躺着坐着站着，你无论你在做什么，你不要做什么，你要想到上帝的话，而那些话不是抽象的，那些话是什么？打在石板上的律法跟话。所以今天同样的，我们也是要这样。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好吗？我们读诗篇，一起读诗篇七十八篇第三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读，一二三。 这里还有一点，当我们讲巴特的时候，他说圣经是人所写出来的，只不过是长年累月人的一个作品罢了，而他只不过是白纸黑字。什么时候圣经才能够成为上帝的启示呢？就是当那个道成肉身那个 moment 那个时刻到的时候，哦，那个时候你读圣经，你看到那段经文，你读到这段经文你很有感受的时候，哦，那个灵的触动你的时候，道成肉身的圣灵就直接触动你的时候，你很有感受，哦，那个时刻那一段话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启示临到你。所以巴特本身他是很什么，也是很看重主观的那种感受的。如果你没有道成肉身那个感受，那个 moment 那个时刻的话，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你们不要这样的愚昧，以为圣经全部都是上帝的话，它只不过是白纸黑字，因为里面很多带出很多问题，有很多出入的地方，有一些记载好像有出入的。以后我们会谈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些记载是有出入的，一些 data一些数据有出入的，但是呢，以后我们会谈怎么样处理这样的问题。所以巴特本身跟现代的一些新派的神学院呢，他们就是抓住这样的一些出入，他就让你告诉我们说，哦，原来圣经是有问题，有不是无误的，它是里面有很多记载没有一致，所以因此呢，它只不过是文本人所写出来的。只有当你有感动的时候，道成肉身的那个基督感动你那个时候，哦，那句话就是上帝的话，那个才是上帝的启示。所以今天你去神学院上课，那个老师会告诉你说，哦，没有特殊启示，你到处都可以找到基督的亮光，很可怕的。 Alright， 但是我们读诗篇第78篇第3节到第7节的时候，最后他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不断的提醒我们，透过诗人在提醒我们，你要起来告诉你们的子孙，你要起来叫他们好好仰望上帝，不要忘记上帝的作为，唯要守什么？他的命令，就是上帝的话语。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情。 OK， 还有我们要读一些经文，犹大书第一章第3节。好，一起读好吗？犹大书第一章第3节，一二三。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什么争辩。如果这个只不过是人的文本，你干嘛去争辩？你干嘛去竭力？所以可见在犹大书写的过程里面，他那个时候就已经在打战了，在为真理打战，而今天我们也不例外。如果圣经的启示，圣经不是神的启示的话，你干嘛去为这个真道打战？你在浪费时间。 OK， 好，我们接下来我们看，所以我们的 conclusion， 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注意一些 conclusion。 conclusion 就是我们在读诗篇第78篇第1节跟第2节，哦，那两句话也是很重要的，一二三。是的，我的民啊，你要留心听我的教训，侧耳听我口中的什么言语。这个不是人的话，这是上帝的话，你要听，你要留心听，你要侧耳听。还有第2节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古时奥秘隐藏的事隐秘的事说出来，这是上帝的话，所以你们要听，你们要亲耳听，留心听，并且要什么记下来，因为我要说了，这是上帝的话。所以很多时候到这里你应该有一个印象，什么印象呢？就是说这些新派的神学思想呢，基本上是很多理论，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用圣经来印证，而我们是用圣经来印证，这是我们回应的唯一的途径。 OK， 所以我们遇到这样的人我们不要怕，我们怕是因为我们对圣经不熟，所以我们才会怕。所以呢，富兰姆说， 如果圣经就好像巴特所讲的只不过是人所写的，它还是不断的 is becoming， 不断的在形成当中的话，我们干嘛要去竭力的来什么争辩呢？因为 is becoming， alright， 所以他就说如果是人所写的，我们不需要这样做的。因此富兰姆有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圣经是神为他的子民所立的约， alright， 我们每次说约是什么意思？神要做你的神，你要做他的子民，而也包括上帝的话语在里面。约，而这个约是神要他的子民去遵守的，并且上帝用自己的主权，用自己透过圣灵一历代以来不断的护理保护他，不受到人的什么滥用。所以巴特的什么的忧虑是他担心圣经被人家被人操纵，哦，他这个拉姆说你不用担心，神有他的主权，神自己会透过圣灵来护理的，你只要担心人的事情就好，担心你自己就好，你不要替上帝担心，上帝会保护的。所以因此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是上帝的启示，是圣灵所默示的，既然上帝都默示了，我们干嘛会担心上帝不会保护他呢？这个原则你要抓得很清楚。所以今天我们教会所谈的神学教导不可能是跟使徒行传那个时代的教导是完全违背的，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教导的就是使徒所传下来的教导，我们所讲的也是先知所讲的，无论是旧约或者新约。为什么我们会敢讲这句话呢？因为圣灵在护理里面，圣灵在看守，圣灵在引导，圣灵 在提醒，圣灵在教导我们。呀，有些时候可能我们有些地方我们想不通，但是圣灵会教导的，透过我们的某一种方面的经历提醒，然后重新回来看圣经一路来的教导，历史里面的教导，哦，你就原来我们所知道的原来跟过去使徒他们所讲的都是一样的。所以你不用担心神的话会被人家操纵。OK， 好，这个是小节。接下来我要问你们一些问题。好，接下来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第一，如果有人问，请先证明神的存在，我才来相信他。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对吗？我看不到上帝，你证明了我才来相信，有吗？有这样的经验哦。好，我问你们，这样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除了是那个要先看才要相信的人之外，他还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谁在讲话？我实在什么？存在主义。 OK， 存在主义。还有呢？要先看我才来相信，这个人是存在主义，是，他的确是。还有呢？什么？听不到。他是这样的，他也是一个灵性死的人。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 ，Alright， 为什么我讲这句话呢？因为其实神就已经赐下启示了，无论是普遍启示或特殊启示，但是他已经赐下了，神已经在证明他自己了。但是为什么这个人还是要看上帝是否存在的证明呢？因为从圣经里面来看，这个人因为他的灵性是死的，所以呢，我们要问。什么是启示？就好像如果有人说先证明上帝的存在，好，你要回到启示里面来看。 Alright， 你要回到启示的，你一定要回到启示的，你没有回到启示你谈不了的。 Alright， 好，什么启示呢？首先所造之物，你问他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跟第二节，我们一起读好吗？一二三，OK， 首先你问他宇宙万物天空的星星太阳月亮从哪里来，你给他讲，你继续让他讲，讲的时候你迟早你还要把他拉到圣经里面，圣经如何看这些。 OK， 然后呢，不只是这样，当我讲圣经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是说你一定要把他拉回特殊启示，上帝的话。 OK， 而这两种启示都是很客观的。 还有我们还要看什么？但是为什么这些人没有办法看到或者领受，没有办法看到神的人就不相信有神呢？我们一起读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到二十到二十三节，一二三，人所能知道的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好，你看这样的人，圣经都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神性是明明可知，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是可以知道的。有一个创造宇宙的上帝，他们虽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而荣耀他，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他们自以为聪明，其实圣经说他们是反成了宇宙。所以人为什么看不到？因为他的灵命是死的，他的灵是死的。第二，他本身是可以知道上帝的。 Alright, 所以呢，因此呢，这些人为什么看不到启示呢？为什么看不到神呢？因为他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为什么这些人看不到启示呢？因为他们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所以今天的新派他们也是，为什么看不到启示？为什么看不到上帝的话语呢？基本上他们是沦落到这个地步，尽量排斥上帝的话语。所以他们的后果其实是很可怕的，他们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的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所以这些都是很严肃的警告来的。 Alright, 不只是这样，我们可以让他们看到所造之物上帝的话语是客观的，是多方面的。来，我们一起读以西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一二三。是的，因为我们要知为什么我们讲是客观的呢？因为呢，它是多次多方。在古时，神借在古时借着众先知，众先知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先知在某一个时代这样传下来，哦，那个就是上帝的启示。不只是这样，众先知的意思就是说在不同的年代，上帝把他的话语多次多方晓谕我们的列祖，也就是说是多方面的。上帝的话是经得起考验的，是客观的。所以呢，因此呢，晓谕我们最重要就是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晓谕我们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怕，我们所拥有的启示，特殊启示是什么？多方面的，是客观的，是经得起考验的，不是一个人说了就算的。但是今天的教会的问题，软弱的信徒的问题，新派的神学家老师们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只抓住一个人的论点，就把这个多方面的小玉的启示给排除掉。哦，这个是今天的问题。OK, 好，我们因此呢，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圣灵，人才可以领受启示。当我们死在过犯的时候呢，便叫我们以基督活过来，是谁？圣灵。然后呢，神在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然后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议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个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四节第五节，还有以弗所书第一章四跟五节。当我们为什么我们读这段经文呢？是告诉你上帝的救恩临到你的时候，他不可能在万事以先拣选你，在万事以先拯救你，让你得到耶稣基督的身份之后呢，可是却不让你不知道他。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所以他拣选你过后呢，他一定会什么 让你知道他的话语。所以这里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七节说，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我们都是神所愿意指示的人。所以为什么圣经不是上帝的话呢？圣灵会透过圣经来向我们说话，因为神拣选你，神拯救你，神要向你指示。圣灵也是基督的灵，这是罗马书说的。所以呢，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七节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什么撇弃他。不撇弃他的意思也包括什么？领受上帝的话语。 All right?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大胆的相信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仍旧的赐给我们启示。然后呢，所以以弗所书保罗不断提醒以弗所的教会做一件事情。我们读第十七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跟第十八节好吗？十七跟十八节，一二三。是的，这里是让我们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十八节的时候，是一种很大的安慰来的。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上帝的拣选，然后十七十八节，第一章十七十八节讲到说，神会赐下赐给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就是圣灵赐给你们，叫你们真知道他，认识他。所以神就是这样的神，赐下特殊启示，普遍启示，并且呢照明你心中的眼睛，你心里面的眼睛，使你知道他的恩有何等的指望，还有在圣徒中你将来的基业是有何等丰富的荣耀。这些话只能够在圣经里面看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特殊启示是上帝所赐下的。而我们这客观的这启示是多方多面的，是小于我们，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不是一个人写的。全部有整本圣经1500多年写出来的，透过40多个作者所写出来的，但是最终的作者是圣灵。所以既然上帝花这样多的时间把圣经给写好，然后赐给我们，他怎么能够不向我们说话？所以神拣选你，拯救你，就是同时有一次叫圣灵让你真知道他。 OK， 所以我们就谈到这里，我们休息。